直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2月9号，星期五，农历是11月11号。好，下个星期二就是初十五，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师傅好，师长，稍后稍等。
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哎，你好。
哎，师傅是这样的，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哎。
就是做了，前天就中午梦到台长的法身给一个同修，我说师傅你给这个同修指点指点吧。师傅说了他三点，我就记住一点。师傅说自私，非常自私，但是这个平时这个同修的为人也非常好，是不是？师傅说他自私非常自私，是不是他成愿带来的菩萨？如果他没有渡人，是不是与他这种菩萨他没有救助众生，是不是就自私非常自私啊？是这样吗？理解吗？师傅，
如果他是菩萨来的话，他不渡人的话，他就是个，他就是不是菩萨了。菩萨一定要一定要渡众生的，明白吗？
哦，他不渡众生，他就是自私，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对对，不是自私，而且自私自利，非常不好啊。
哦，要看来那，哎呀，师傅，那你看这个同修，看来就是一个。或者是成愿带来的菩萨，或者是天上下来有任务的。他现在呢是为现在学佛，就是想让家庭好、事业好、生活好，但是他没有出去渡人啊，师父。
没有出去渡人，这个人就叫自私。那现在师父天天在家里修心好了，那我不出来渡人，这你们怎么能得到心灵法门呢？哎。
哎呀，是。
那还叫菩萨了？那叫自私，就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一个事，我当时梦到师傅说一个同修家里祖上师德，这个祖上师德是什么标准呢？怎么理解祖上师德这四个字呢？师傅，
师德就是失去道德，师德的话这个人就是说祖上啊，比方说帮人家做生意偷工减料，扣客粮饷，或者就是贪污腐败啊。啊，或者就是说啊，欺压别人，啊，欺骗别人，啊，如果你的祖上有这些问题的话，你的孩子就会受报应，明白了吗？
哦，是这样
啊，
我、明白了，啊，谢谢师啊，是，他就是，师傅您说的很对，就是他子孙受报应，就是说他没有孩子啊。但是梦中就是师傅就说他祖上师德，我就问了一下，就是师傅说他
就这么简单了，因为
哎。
因为这个祖上不积德的话，遗害孩子的，
他遗害几代呢，师傅？
一般的就是一代了，
一代，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就说是有一个同修，不是梦中意念出现一世修成四个字吗？然后他在一间屋子里看到很多试卷，梦中只有几个人，他们好像在等待考官的到来，然后有一个意念告诉这个同修，要想一世修成，做人一定要很善良，心恶的人是上不去的。师父，这是动物吗？
对啊，一世修成啊，因为你恶的人你这辈子上不去的话，你下辈子来了也不知道咋回事了。
是，师傅，你看，是不是我们在学佛中，除了坚定努力、精进的修心修行之外，还要把自己修得越来越善良？因为《阿弥陀经》说过，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必得生彼国。
得生彼国，对。你要是想，你要说你少因缘的人，你没有善根，你这个人根本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也出不了六道。所以你根本不用谈了，所以很多人现在这种努力法想一世修成，哎，真的开玩笑，就等于你现在天天上班下班，你说我要做李嘉诚发大财一样的，就是这么简单，你根本不可能的。你现在要花什么愿，你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要完全倾注自己全身心的去度人，去把自己不造新业啊，完全把自己所有的毛病都要改，就这么精进，这么精进啊，就才行啊！你每天要救人呐、啊，要像至少像师父这么玩了命的，这不要命的怎么救人呢？你才行啊！你看我哪一天停过的 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我只要有机会我就讲，有机会我就救，不管你是人多人少，开大法会几万人，我一两个人我也救啊，就是这样啊。
嗯，明白了，谢谢，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师傅啊，你看有一个现象，有一个同学问，现在周围生孩子的基本上大多是生女孩，是不是在末法时期，是不是是否女孩子的出生比例比男孩子高？因为现在男人在感情上乱来的很多，会增加投女身的比例啊，师傅。
这个不一定的，这还是根据他自己上辈子的业障所为。
哦，上辈子
啊，比方说他上辈子做了很多的孽，他一般的生出来的孩子女生比较多，为什么呢？投到他家的就是说他上辈子比方说没有修好或者做了很多恶，他的缘分就投到他身上来，就是做女的，因为女的基本上是上辈子是很多是男的，你想想看现在的男人做恶多还是女人做恶多了，当然男人做恶多，所以没办法的呀，对不对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这种事情要开悟的，不开悟不行的。嗯。
哦，行，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你看临近年底了，年终的考年今年的年终考核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呢？师傅，就是梦考啊，就是年终考核。
早就考了，一直在考。
哦。
嗯，
哦，那有师兄就是开始就是频繁的梦到考试，为了让更多的同修顺利的通过各种修行的考试，您师傅，您针对今年我们法门的考核情况开示几句吧，师傅。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你的心里不知道善，你哪不知道善的话，你就会作恶。你要是今天知道我今天是做善的还是恶的，你就不会去做善。善恶要分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慈和悲到底拥有多少，这都是考核。你看见别人倒霉了你是什么心态，你看见人家不好了你什么心态，你笑得出来说明你这个人根本没有悲悯心。你今天看见人家人伤我痛，人家吃苦了，你没有这种悲心慈心，你这种人就学不好佛，就佛的基础没有，明白吗？
嗯，明白。师傅，您是说的这，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你要看到人家人伤我痛吗？现在的人都是幸灾乐祸啊。
对
呀、
啊，对呀、啊，人家不好，他开心啊。
嗯，
那对不对啊？
哎呀，
啊，人家倒霉了、他不从人家倒霉身上吸取教训，他反而去嘲笑人家。那么轮到他的时候呢，人家也是嘲笑他，这就叫因果报应啊。
嗯，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哎，师傅，其实听您今年的那节目，其实大家都有一个感受，有两点。第一个，师傅说，第一，师傅还是苦口婆心的说一定要吃全素，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男女之事问题，
对，
就大家同修们的感受。
对，
今一看，下的我再做一个分享，就是这个同，其实观师傅大声疾呼的要求大家吃全素。那观世音菩萨如何是对吃全素的开示？这个同修梦到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听一听。他说是一个同修吧，梦到观世音菩萨对吃全素的问题慈悲开示如下。观世音菩萨这样说：徒儿，吃全素并非你师父提高了对你们的要求，这本就是一个学佛人最基本要做到的，是慈悲心。一边念解结咒，一边却与众生结冤，一边求做功德，一边求人天福报，可还是在做恶事。如何能成菩萨成佛？想当年我也是在人间很多事才有今天的果位，其中历经的艰辛和磨难远非仅仅做到一个吃全素就能了得。学佛之初未必能吃全素，能有此慈悲心，可是随着修行时日增加，为何不能做到？你们看到你师父心疼流泪是你们的慈悲心，但是看到畜生道的众生受苦，为何不能升起慈悲心？难道他们不是众生？看到盘中众生之肉，又怎能忍心下筷？畜生道众生因造恶业轮回为畜生受报，但是并非无改过之心，食他之肉，他的灵魂必定遭受痛苦， 做菩萨和你师父的弟子就必须要悲悯众生之心。图二，你要找到最干净的百姓，薄除恶念，消除业障，这样你才离菩萨道越来越近。你师父的境界越高，果位越高，对跟着他学佛的信众期望也会越高。他希望你们好好修，以后也能修到更高的果位。很多事情还需要你们好生领悟。现在这个问题不难理解了吧？徒儿，你离菩萨对你的期望要求还相差甚远，望你更加精进勤勉，好好修。师父，是这菩萨是这样说的。
这个是的，这个是的。
那师父啊，那我问你，你说这个学佛人要有慈悲心，那怎样才能做到没有分别心的慈悲？你看，看到大家看到师父这么辛苦，大家心生慈悲，但是有些人就是吃荤，那怎么叫无分别的慈悲心呢？如何去做到呢？师父，
那是个境界问题啊。有些人嘛，看见师父他已经算大爱了。因为师父不是他的亲人，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把师父当作比亲人还亲，那他已经是超脱那种家庭式的他小爱了，他已经是大爱了。但是师父要你们把他这个爱更加的扩展啊，不但要爱师父，还要爱众生，还要爱众生，还要爱有情众生，还要爱那些不管啊，只要那些动物啊，这也叫有情众生。你看些狗你养着的话，它对你也是很好，对不对？
那是的，那对呀。
还有嘛，就是啊，连无情众生，无情众生你也要爱护啊。比方说你不能动的那种啊，比方说那个石头啊、地板呐、五谷杂粮啊，你也要爱护啊，你不能浪费啊，对不对啊？
是的，
这是你的心理本身的一种境界在提升啊。所以一定要学的，所以菩萨真的很慈悲啊，什么都关心我们，什么都讲到，所以只是我们人啊，这个爱太小了，范围太小了，对不对啊？
要大爱啊，师父，
啊、
是吧？
连我们心灵法门，除了华人学之外，我们连西人也要学。你看看现在全世界有很多西人都在学，法国人会念心经、大悲咒，然后我们这很多印度人呐、美国人呐、加拿大人呐，他们都会念心经大悲咒，这个多好啊，对不对啊？
是啊，对呀、啊，对对。你看菩萨说的那句话，一边念解结咒，一边却与众生结怨，一边求做功德，一边求人天福报，可是还是在做恶事啊，如何能成菩萨成佛？
这几句话还听不懂啊？这里在天天说要做菩萨，求的嘛全部都是人间的福报。哎呀，我的儿子们考进了，哎呀，我的家庭们好了，哎呀，我要这个生意能够这笔生意谈成了，这种怎么修啊？怎么修啊？修得好不啦？只能师父只能笑笑，有些商人跑得来，好像觉得他有钱，好像他就能够求师父帮忙一样，我无所谓的，我根本不会，你要根据你，我不会帮你求，因为你根本自己要根据你自己的福报来的，你没福报的话。也求不到的，明白吗？你自己上辈子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因缘，没有这个缘分，那个菩萨怎么跟你结缘呢？就这个道理。
是的，那师傅啊，你看你当时说观世音菩萨这样说，徒儿，你要找到最干净的百姓，薄除恶念，消除业障，这样你才能离菩萨道越来越近。请问师傅，这种最干净的本性是什么呢？师傅，
就是九世天中的呀。佛的初始性啊，就是人的本性啊，他叫我们就称为他的最内在的一个佛性啊，就是佛性就是我们最干净的本性啊。本源，
这
叫本源呢，本源的本性。
本源，
就是这样。
那师父，那我们学佛人是薄除恶念，消除业障了，才能找到百姓，还是先找到百姓，才能更加有利于薄除恶念，消除业障呢？
那当然，先要找到，从理论上先要找到本性呀，然后在实践上再慢慢就找得到。今天就等于你要到地方去，你先要找地图上找到那个地方，你才能开车过去啊。对不对啊？你不可能一边找一边往目的地走啊！你不目标不明确的话，你再开也没用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 你像师傅啊，那你像如果人吃了这种有改过之心的畜生道众生的肉，灵魂遭受了痛苦，是不是会增加他们加重他们的怨气啊？如果嗔为业，这样一来增加他人的业力，那么施受之人的业力会不会更大啊？师傅，
嗯，是啊，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
嗯嗯，
你这个人啊，这个人比方说他已经受报了啊，他在监狱里受报了，对不对啊？
嗯，
他应该好好改造，但是监狱里那些犯人天天打他，就像我们说的那些动物，他已经是受报变成动物了，你还杀他，你还打他，就不是跟一个人到了监狱里之后被人家其他的那些犯人再天天打，你说他痛苦吗？他的灵魂痛苦吗？
痛苦，痛苦。
好了，他已经知道他做错了，到了里边还要被人家打，更加痛苦，道理明白了吗？
哎，明白了，明白了，师傅。
就这样。
哎呀，那师傅啊，吃肉的人跟众生结了那么多恶缘，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师傅。
果报，眼睛瞎掉，腿断掉，然后肠子割掉，啊，肝坏掉，肺坏掉，全部都会。因为凡是你吃动物的内脏，你他吃他的肉，啊，你的皮肤癌就会生。很多人，像澳大利亚很多那种澳洲人，他们都喜欢吃烧烤，所以你看他们的皮肤癌是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哦，这就是吃烧烤的因果。
对
呀，
你烤他的皮嘛。
哎呀，
你烤他的皮，太阳就烤你的皮，不一样啊。
哎，明白了，师傅，现在烤烧烤开烧烤店的太多了，师傅现在。
神经病啊！啊。烤把人家的皮烤焦了你还觉得很香，你知道在原始社会怎么会吃动物的吗？因为打雷下雨，然后接下来森林着火把那些动物烧死了，烧死传出来那些味道，哎呦香的，那么他们就开始烧烤了，就开始吃了，那是原始人做的事情啊，那就等于你家里的人被烧死了传出来那种味道你也吃吗？
哎呦，哎，
太残忍了吧，太愚痴了吧。
是是，
嗯，
那师傅啊，那你以前讲过你不是以前讲过智公禅师的故事吗？请问师傅，吃肉的人被吃的这些众生与他们一般有什么样的缘分？吃到自己过去亲人的概率有多大呢？师傅，
很多很多很多，嗯，吃到自己的亲人的概率非常多，非常大，尤其是在农村，城里是比较少，农村是吃的比较多。比方说这头牛啊，这是前世他的外婆死了，投胎都变牛了，然后呢，他家里就养着，一直养着，养到这个牛不能挤奶了，不能耕作了，然后啊，家里人都非常难过的把他杀了，呵呵，而且呢，很多农村人杀不是自己杀。就到屠宰场叫那些不认识的人杀，就把他奶奶杀了，奶奶杀了呢还要把所有的肉拿回来之后呢就吃吃奶奶的腿啊，吃吃奶奶的胳膊啊，吃吃奶奶的肺啊，牛肚嘛，就是吃吃奶奶的肚啊，就是这样。
哎呀，师傅，哎，师傅，您讲过，真的是说的这个肉这个字是怎么写？古人造字，仓颉、古人造字、真的有它的道理的。
人上人嘛，人吃人嘛，
一个口两个人。
对呀、人吃人嘛，不就是吗？人吃人不就是、就是吃人吃动物一样的，明白了吗？
是啊、
这个肉
没。师傅，您讲这个福，这人家说这个福这个字啊，有福吗？古代人造字是一个有一口田，你从佛法角度给人们讲讲这个什么叫福气吧，这个福字从造字怎么来讲呢？师傅，
福字实际上呢它是这样的，有衣服穿，一个人自己有一口家，有一个家、有一个家，有一个圆满的家，因为这个口字是四横，是圆满的。然后呢家里呢有田，有田种，
有田
啊，就是叫福了。他是这个字造的时候是根据农村当时很古老的时候、那些造字形象形文字上面来的啊，所以叫福啊，是这样的、有衣服穿，有饭吃、啊，有一个圆满的家，有一个田就好了。
那是因为这就叫佛，而现在的人追逐于名利，是不是已经是超，已经是不是那种知足常乐的了？已经违背了福字的本意了，是这样的。
对啊，一个田嘛，一亩三分田，就是你自己有个家嘛就好了，平平安就好。现在的人要我自己福不够，我要侵占你，把你的得到我这里来，然后才成为自己的福。啊，这种就是带有一种啊，这个我们说负面那种负面啊，这个非常影响力，对自己身心不健康的这种负面的啊东西啊产生。啊，然后对你自己本性的一种这个修为非常不利的，
嗯，
是这样，嗯。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那师傅，您不是在往期不是节目中，不是听到说有些同修已经许愿吃全素了，但是师傅看图腾说的吃的不干净，听众并不知情。有时候我们因为环境关系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素吃得不干净，也没有打通过师父的电话，本人根本也没有意识到，那么这算不算违愿，或者是这对他吃全素的愿力有没有影响呢？师父，
当然有影响，不管你是有意无意的，反正这个果报你是存在的，
存在了。就
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年过失撞车把人家撞死了，要判刑不啦？也要的呀。
是的，是的。
啊，
嗯、
你有意撞死人，那情节更重，就是这样。
情节更重啊！哦，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有中说法，人家不是说了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吗？
嗯、
那是不是地上一天，地下也一年？听说，听人说，天人享福或者是地狱果报，动辄以几万年，以人道的时间单位计算，嗯，是这样吗，师傅？
是的。是这样的，你比方说在人间是个概念性的问题，啊，过去有个哲学家讲过，啊，那这个同样一分钟，如果这个一分钟你在火边上烤着，你难受吧？你这个觉得一分一秒对你都是个煎熬，但是你可以和一个很漂亮的你喜欢的女孩子谈话，这个一分钟觉得当一秒钟这么过了。
嗯，是的，是的，
就是这是个概念问题，这个哲学观就是概念问题。所以在下面受苦，比方说你不要说受苦了，你打工，你觉得时间过得慢不慢？
嗯，打工觉得慢。
想早点回家休息，想早点回家上下班，这个一分一秒都很难过，对不对？
对对对对。
像如果你开心开 party 聚会你看看师傅跟你们讲两三个小时。你们在下面听的根本不觉得时间过了两三个小时的。
是的，记得是的，弟子跟你说话现在已经过了22分钟了，是吧？
还好，
很快。
还好你不是律师，你是律师，你保证跟人家计算时间了呀。还有什么问题？嗯。
哎，你师傅，有些同修就是说是今年那个礼佛啊。有没有最新的开示？就是念的变数啊，从就是到年底有没有？还
没有，基本上老的，不要。
老的啊，
不要去激活它，千万不要激活它。嗯。
哎，好的，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我们所造的新业的产生的业障块，念礼佛后，就是所造的新业产生的业障块，念礼佛不是激活灵性呢？
嗯、
那但是比如偷盗这种业障，偷的是活人的东西，但。他那个激活后的灵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师傅？
没听懂。
嗯，就是我们说不是念礼佛嘛，激活后，激活后不就用小房不是灵性就是出来了，就用小房子还嘛。但是比如这种抽到这种业障，我们是抽到活人的东西，就抽到那个东西，他已经他激活后他没有出现灵性啊，他这个怎么理解的？
啊，是这个概念。你比方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偷东西，你说我没欠人家了，对不对啊？你偷东西之后，那我问你，你把人家东西偷了，你几年之后被警察抓住了，谁来找你啊？不是偷东西的人来找你，警察来找你，听不懂啊？你激活了，你激活了这些你偷东西的不好的东西，那个下面的地府的小鬼就来找你了。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好，是这样。好，谢谢师傅了，准备开始。师傅，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记性就不好，请问这些记性不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师傅，
记性不好有好几种原因，一种事情太多，那么记性也会不好。 第二种，
不好，
大脑缺乏这个，我们说缺乏脑细胞，走得太快，就是要用卵磷脂补的，啊，就是说经常在大脑消耗的情况下，上班、下班或者一些固定式或者一些非固定式摄取你的大脑细胞过多的情况下，你的记忆力会明显的衰退。
衰退。
第三，当你的大脑经常受到刺激和压力的情况下，你的记忆力会衰退。
哦，明白了。
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你经常有压力，天天去上班，你就感觉压力重得不得了，你就思想就老想着压力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丢三落四，反而记不住，对不对？
嗯，对对对。
啊，还有呢？
哦，那是。
还有呢？
你说。
还有一个，从生理上来讲，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好色好淫，记性明显衰退。
明显衰退。
啊，因为精气神全部走掉。所以一个男人，好色的男人，你去看他好了，记性一定不好的，
一定不好
啊。
哦，
所以你去看精走的太多啊，精走的太多的男人，他记性一定很差。过去医学界早就证明的，男孩子女孩子只要犯手淫的，全部记性不好的，所以读书都读不好，记性一塌糊涂，就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那师傅，就是现在有的同学睡得太晚，经常熬夜，记性会不好吗？师傅，
你如果把大脑细胞补回来就不会。
就不会。
啊，你比方说你晚上太晚了，那你早上要多睡一会儿，把它补回来。你一天补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其实补得回来，只是质量不如晚上睡觉好，这是师傅同意的。因为补一定补得回来，就像现在年纪大的人缺钙，医生说，哎呀，缺钙补不回来的，补不回来，你补钙总比不补好，一定会有，你的钙一定会增加的，就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那师傅那种经常违愿的人是不是记性不好？是不是因为他总是忘记自己许的愿？师傅，
那违愿的人呢有两种，一种本来记性就不好，还有一种呢，他许了愿之后不把他当回事，他不把愿力当回事，他就忘记了。你比方说啊，很多人碰到自己的事情啊，有认真的不得了啊，你叫他明天去面试，你看他工作没了，你看他会不会早上迟到，对不对？
不会。
但是
等到
他自己答应人家的事情，他就忘记了。你看看师傅，我做任何事情，我只要答应人家，我一定要尽心尽职把事情把人家做好，我约好的时间我不会忘记的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明白。哦，那师傅，您刚才不是提到的一个精气神吗？我再问一下，那您不是在白话佛法中有一篇控制心念，堵住逆漏吗？教我们如何不要漏掉自己的精气神？请问这是否暗示一个人的修行的好坏和他的精气神有密切的关系？精气神越足的人越容易一事修成呢？师傅，
那当然了，精神好的人就是精和神已经。精气神已经两个已经站边了，已经好了，对不对啊？这个人精力旺盛，神气充足，人家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神气啊？那么精和神已经有了，那这个人有精神，对不对啊？气是什么？气就是在精和神当中产生出来这种气的能量。
能量。
你这个人有精，你又有神，你产生出这种能量，这个气就足。叫气足，神清气爽，神和气都有关系，神清了气就爽了，对不对啊？精神好气就足，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只要一谈恋爱就不行了，明白吗？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年轻人对他们进行那些正常的生理教育，其实我觉得应该的，要让他们知道啊，有些生理现象没有关系，不要害怕，对不对啊？啊，只要你不动坏脑筋，正常的生理现象啊可以接受。但是问题，你如果在脑子里意淫， 或者看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所造成你生理现象、
嗯、
啊这种啊泄露啊这种太多了，或者手淫了、啊、那你一定会啊让自己的精气神全部走掉。你去看一个没有精气神的人做什么事情他都不会顺利的。
嗯，
明白了吗？
真的，对对对对、
啊，
是吧？真的邪淫会损人的福德，而会让人很不顺，很不顺。
对呀、啊，而且他自己像做鬼一样，偷偷摸摸，偷偷摸摸的呀，啊。
嗯。
还有一个、
嗯，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
嗯、
作为一个人来讲，啊、
嗯、
啊，尽量啊，尽量不要去接触，不要去接触，不要去想，这是很重要的，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不是，那你上周不是就上次吧？有同学就是分享了他的外公外婆已经往生了净土的事吧、嗯？太精彩了，大家同学们反应也听了十分鼓舞。请问师傅，我们知道西方极乐净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幻化的，能去的人不一定境界能达到四，就是说是那他就想问，那个心灵净土是哪位菩萨的愿力所成就的呢？
观世音菩萨呀。
啊，观世音菩萨，
啊，观世音菩萨，他的这个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呀，所以观世音菩萨愿意为这个法门提供一块心灵净土呀，所以大家以后去的话就可以到那里边去，去了之后由观世音菩萨以后帮你们上课啦，啊，由观世音菩萨让你想想看，这个以后心灵法门的人数如果少的话，你说可能吧？只要有一个净土的话，那一定是上亿的人呢，就这么简单了。
呀，张华磊师傅是吧？
听得懂吗？嗯，
听得懂，听得懂。
嗯，
那师傅，那一个人阴说他们阴气重，气场不好，是不是就更难梦到菩萨呢？师傅？
对呀、啊，阴气重的人们梦下面呀、啊，阳气足的人们
梦
上面呀、啊，就是这样。
梦上面啊？那师傅我在讲，您开始过不是抽筋，就是开始腿抽筋，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缺钙，就是说是缺钙；另一种呢，就是说是他做了不如理如法的事，在地府受惩罚嘛。
对，
就是师傅，那哪种做错了哪种事情他会抽筋呢？师傅，他这种
阴的呀，在背后搞人家呀。
哦。
还有嘛，就是搞阴的男女之事呀。
男女之事
啊，你去看好了、
哦、
男女之事做这些事情的人都会抽筋的。嗯，精气神不足啊，而且这种精啊走掉太多，然后马上就会人严重缺钙，而且缺维他命 ABCDEFG 的到呵呵全部都会缺。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那师傅，他这种如果抽筋已经是果报了，是吧？那他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忏悔呢？师傅，
像这种嘛，念个礼佛，念个五遍就可以了。
嗯。那师傅，我再问一下，你说这种伤了道行是什么概念呢？是吧？我们
伤了道行呢，有两种，一个身体上伤道行，还有一种心灵上伤道行。身体上伤道行是什么呢？你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之后，你接下来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好了。你就是上身体上的道行了、
嗯、
明白了吗、
嗯嗯、
你比方说你做了这种男女之事了，你是不是浑身酸痛啊，腰痛啊、
嗯、对
啊，腿抽筋啊，啊，这些都是常理吧，啊，对不对？
对对对对、
啊、
对。
然后如果你说心理上受伤害，那就更厉害了、
嗯、
啊，这个上道行怎么上的？哎呀、
嗯、
亏欠啊，难过啊、
哦、
哎呀伤心啊，哎呀痛苦啊，啊烦恼啊，啊忧郁啊，啊恐惧啊，都来了。
哦，明白了。那师傅上道行是功力下降了，还是境界下降了，还是同时下降呢？师傅
同时下降。
哦，那师傅怎么弥补呢？
弥补嘛，过两天修得好一点嘛，又上升了。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菩萨特别烦的、啊，所以菩萨很有耐心的。护法神有时候很生气的，啊，这个护法神曾经就讲过，到人间来讲过，你们这些人天天一会儿动好脑筋，一会儿动坏脑筋，我们在下面，在上面都跟你们帮你们被你们烦死了。
哦，是啊，就你那，哎，是护法神的，哎呀，我理解师傅说的，那菩萨、观世音菩萨就像母亲一样，做错了又原谅你，还是爱你。
啊，对啊，人家护法神，人家对对对，人家不客气的。
明白明白。师傅，师傅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不是说那个烧送改名声文的时候呢，也是尽量不要用油灯点是吗？那改名声文。
改名声文，改名声文倒没关系。改名声文，因为跟菩萨不是改名声文，因为不是说给鬼的呀，因为是给你自己的，你是阳间的嘛，在阳间的人，而且你是直接求菩萨改名声文，倒是可以用油灯的，就让菩萨知道，因为叫天上知道，这倒没关系。
那他改名用声文用油灯是不是效果更好一些？是这样吗？是吗？
那肯定的啦，那肯定的。
明白了，明白了。行，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
好，再见，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知话直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